各位西塞家人平安，好，那呢，今天会前真凶要来谈什么呢？借着呢创世纪呢1章到3章哦，让我们来谈谈这一个属灵的分辨，属灵的分辨呢、啊，哦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属灵的分辨，这个我们。从1章到3章里面呢，听到三种的声音，听到三种的声音哦。第一个听到谁的声音呢？听到神的声音，神说：“园中更要树上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第二个声音听到谁的声音？人的声音。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我有。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，神曾说：“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”这是呢，人夏娃对蛇所说的声音。第三种声音是什么声音？是蛇的声音。蛇的声音也相当是撒旦的声音。他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次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”好，那你在听这个声音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分辨呢？好像神的声音听起来不太好听呢，因为他说什么“你吃的日子，你必定死”，哦，是一个警告的声音。那神的声音好像很好听呢，他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啊，你们不一定死啊，你眼睛会明亮啊，你能够知道善恶啊。”哦，所以呢，人就迷糊了，人就不会分辨了，所以呢，人开始运用它。自由意志的选择就怎么样？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足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人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，又给她丈夫吃，丈夫也吃了。所以人是怎么样？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哦。他听到这些声音不能分辨啊，神的声音好严厉哦，撒旦的声音好好听哦，又看到自己，哎呀，我的眼睛可以明亮哎，哎呀，我这个可以得很多智慧，可以跟神一样啊。所以，代表什么？人那种堕落的天性是与魔鬼互相勾结的。所以，以弗所书2章1到2节告诉我们什么？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，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这个邪灵跟那个蛇是同样一个来源，就是魔鬼。所以人里面呢，喜欢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然后呢，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所以人不听神的话，没有办法分辨，堕落了，就跟怎么样？就跟撒旦互相的勾结。你要知道，人本性喜欢听撒旦的声音。因为撒旦的声音是好听的，迷惑人的，所以这时候才有说神的道分开魂与灵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了。因此，唯有神的道一进来，能够破开人的。魂与灵，魂就是自己那个喜欢跟撒旦勾结的那个堕落的本性。只有神的话临到你，你愿意怎么有一颗我顺服神，就是你有一颗顺服神的话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跑了。然后呢，你这个叫做得胜啊、哦。然后呢，天天从小事上到得胜，一直得胜到最后，就是启示录所说的做个得胜者。感谢赞美主，所以从这三章让我们能够分辨声音，不是好听的，就是从神来的；不好听的，就，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些好听的、烧你耳朵的，可能都是撒旦的声音。
罪孽高过我的头，我离幕府便走错了路，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，施加恩典却临到了我，走上这条施加的苦路，主的怜悯让我有出路，不管一路有多么艰苦，施加恩典伴随我脚步，施加
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三章十四到二十四节。第七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如何重回失落的伊甸园，如何重回失落的伊甸园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创世纪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也要伤她的脚跟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三章十四到二十四节，主要讲述神对人背叛的审判。今天经文记录了人类历史上神对这场罪恶的判决，神的判决是从背叛的源头蛇开始，再到女人，最后到男人。一，神给蛇的审判是神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，并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，这后裔就是基督的预表。二，神给女人的审判是怀胎与生产的苦楚，恋慕丈夫并受丈夫的管辖。三，神给男人的审判是因盲目听从妻子的话而不顺服神的话，人犯罪使万物也受到了连累。地就受咒诅，长出荆棘棘藜，然人要终身劳苦以得食，并且人要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，死后成空，归入尘土。之后神恩典的拯救临到了人，神用皮子为人做衣服，这是预表基督的救恩。人既已犯罪堕落，就被逐出伊甸园，不能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。神在通往生命树的路上设置了四面转动八火焰的剑，封闭了人得生命的路。如何重回失落的伊甸园呢？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尚恒老师的短讲信息。人必须承受自己错误的选择，人必须承受自己错误的选择。
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就隔绝了。你原来这应该听神的话，你现在不要听了， 这个关系隔绝了，但是隔绝了以后怎么样呢？你看得很清楚，隔绝以后神没有放弃人，神没有说哎呦我创造了这么好，你们也按照我的形象样子造的如此尊贵，结果你们还不听话，去听那个恶者撒旦的话，那干脆把你们毁掉算了。不是的，我们要了解啊，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有那个恶者来引诱亚当跟夏娃，恶者的本质是已经变坏的。可以让你要知道，亚当夏娃在犯罪以前他们的本质是甚好的，神创造一切都说甚好甚好，亚当夏娃是有能力可以胜过这个不好的恶者的引诱的，但是很可惜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。但是我们也可以明白，这个错误的选择是神很清楚的允许的发生，让人在经历这个错误的选择之后从这里面学功课。我们中国人不是喜欢讲吗，失败为成功之母，失败真的是成功之母。有的人在失败里面学得更扎实，但是有的时候啊，失败是失败之母。就说如果你没有在失败里面学会你该学的，那么你就会继续犯错。神知道我们的光景，神借着历史向我们说话，他是独一的创造者，他爱我们，可是我们愿不愿意爱他呢？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呢？人有了能力之后，人就悖逆了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神没有放弃对我们的爱，所以在第三章里面你可以看见人顶撞神啊，人在那边把责任推给神，那么神有他自己奇妙的安排。当然人做错误的选择，人在错误的选择里面要付代价。你看见那个蛇后来被神咒诅，你也看见那个夫妻的关系本来是彼此之间相爱的，后来变成彼此对抗。你也看见本来在伊甸园里面的工作其实是很快乐的，那是一个蛮有成就感的一个服饰，可是从那而后犯罪以后，男人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工作变成是个辛苦，地要伸出几里来，本来地是为人预备的，现在因为人背离，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一样，地变成空虚混沌了，失去了那个原来的目的了，地的浮在空虚之下，目的失去了，没有了那个目的了。所以你看见在第三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一个记载里面，让我们看见人本来是极尊贵的，但是因为他错误的使用了他的自主权，或者叫做自由意志，他选择听撒旦的话，就会落在自己这一个错误的光景选择之下的结果里面。
寇尚老师在这里呢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堕落犯罪也是神所允许的，那神为什么允许他们堕落犯罪呢？因为神要让他们学习你要承受自己错误的选择。那神把这个故事记载在圣经上，是要让我们学习不要再犯了亚当夏娃的错误，让我们从他们的错误当中当作是借鉴。好，那他们的错误呢被逐出了乐园，他们的错误被逐出了这个乐园了。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呢到底有什么样的警示呢？好，让我们来看第一个真心话的主题，人被逐出乐园。24节说，于是把他们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利伯和四面转动花火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当亚当与夏娃犯罪后，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，觉得非常的羞耻，就摘无花果叶子编成自己遮羞的裙子。这时神向人发出他怜悯与慈爱，他为人制作了遮盖羞耻的皮子，并穿在人的身上。这样的举动正是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。人犯罪后被逐出了伊甸园，在乐园的外面不再有神丰富的供应，人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而且神在通往生命树的路上又设置了四面转动花 火焰的剑封闭了人得生命的路。始祖犯罪堕落，被赶逐出原本美好的伊甸园，让历世代的子孙都受到了牵连，必须以罪挣扎，连地也遭受咒诅。难道这就是神创造最终的结局吗？当然不是的。神有预知的能力，他早知道人会背逆神而选择活在罪中的，神早也就为人类预备了救恩。本章要叙述神对蛇与人的惩罚，这是展开神救恩计划的开始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主题，我们所知道的。那再来，那人如何再度的重回失落的伊甸园呢？那如何再重回失落的伊甸园呢？我们来看，人要如何才能够重回失落的伊甸园生活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他的脚跟。神在这里宣告一个事实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这是神对付最根源的问题。神用皮子给人做了衣服，解决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。感谢神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女人的后裔，他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他是从灵生的，是同灵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的，所以他不是人的儿子，他是女人的后裔。以赛亚书说，必有同灵怀孕生子，人要叫他做以马内利。蛇要伤他的脚跟，当主被挂在木头上，魔鬼顶多只能杀死主的肉身，却不能阻止他的复活。在十字架上被挂的女人的后裔却要伤了蛇的头，掌死权的魔鬼就在那一时候给打下去了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去魔鬼的作为，只是凭着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，信靠神才来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这是我们重回伊甸园唯一的道路。在创世纪里面的咒诅啊、罪啊、死亡啊、痛苦等等，有一天将都会过去。在新天新地里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当我们来比较创世纪一章和启示录的20-22章时，我们就会看见神的信实与慈爱。好，那接着让我们来比较看一下，这个到底创世纪跟启示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好，我们看到首先第一个不一样，在创世纪里说，因为你吃的时候你必要死。那启示录说不再有死亡。好，创世纪里面记载撒旦欺骗人类的犯罪，那启示录撒旦被扔在火湖里，创世纪记载是人和神的关系因罪隔绝了，启示录说人和神的关系恢复了，创世纪告诉我们撒旦暂时的得胜，启示录告诉我们神的羔羊最终得胜，创世纪告诉我们神要大大增加女人怀胎的痛苦，启示录告诉我们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创世纪里地就必因人的缘故受咒诅，启示录里是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创世纪里生命树的道路被封闭了，在启示录里人再次可以享用生命树的果子，创世纪里始祖被神驱逐了，在启示录里人可以见神的面，人可以见神的面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你的人生有两条路，一条是原本旧的路，与神永远隔绝的路，过着受咒诅的生活。一条路是神为你预备的新路，耶稣就是这一条唯一的道路，借着十字架救赎我们，能够再度的回返到伊甸园，与神永远同在。悔改吧，何必灭亡。因此 这一切都是十架恩典的救赎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敬拜，感恩十架的救赎。愿我们都以感恩的心再度来接受十字架的救赎，让我们不落在创世纪三章咒诅的里面，让我们来到了启示录，不再有咒诅，不再有死亡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疼痛。
我离母父便走错了路，罪人之中，
罪人
之中，罪魁，
我是个罪魁，
却临到
十架恩典却临到了我，
走上这条十架的苦路，
这条十架的苦路，
主的怜悯让我
有出路，主的怜悯让我有出路，
不管
一路。一路
有多么
有多么艰苦，
十架恩典
伴随我脚步，让我们举起我们双手一起来宣告：
十字架，
十字架，这是我得救的记号。
十字架，
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这是我永远的荣耀。主耶稣，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伟大的救恩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重回失落的谷底。主耶稣，你是女人的后裔，当蛇杀了你的脚后跟的时候，你伤了魔鬼的头，借着你的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把我们这些因贪生怕死被死所拘禁的。今天我们看到始祖亚当因为被逆逆犯罪堕落，但是父神是如此的爱我们，预备了救赎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救赎再度的与父神。主耶稣啊，请求此时此刻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耳朵，让我们能够有属灵的分辨力，让我们能够听什么是从神来的声音，什么是撒旦的声音。父神的声音有时候是责备、提醒、严厉的声音，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，但是我们的耳朵听不见，我们喜欢听蛇的声音。你不一定死，你的眼睛会明亮，你会得智慧。主耶稣，祈求你拯救我们，就拯救到底。既然我们接受你的救恩，也祈求你赐给我们分辨力，如何听到你的真道，唯有你的道能够破开我们的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。当你的道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我们里面救人的败坏，我们才知道我们要离弃罪恶，我们要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逃跑了。耶稣，感恩你今天借着始祖亚当的犯罪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立志顺从神的话，行神的话，不落在魔鬼的圈套当中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这个世界充满了声音，有神的声音，有撒旦的声音，有人的声音，到底我们读了圣经，这个道有没有形成在我们的里面，能够让我们的耳朵能够打开，能够更有属灵的分辨力来听懂神的声音， 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
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。